不随大流，还是随波逐流？不随大流的决定，往往引起冲突，是不是？导致不顺利的结果。拒绝送红包，就很有可能无法进入下一步。拒绝喝醉，就不能保证赢得合同。出差的时候，拒绝跟老板参观脱衣舞俱乐部，有可能影响被提升的机会。当然，不只是在工作中，恐怕在家庭中，不随大流的决定更不容易了。拒绝参与仪式，向祖先共祭跪拜，很有可能让亲戚感到失望，甚至很生气。不随大流，还是随波逐流？不可否认的是，随波逐流的压力并不微不足道。咱们看一下第四节。他们见你们不再与他们同跑那从前放荡的路，就觉得奇怪，因毁谤你们。从前我们已经多次的看到，基督徒被毁谤是很正常的。既然他们分别为圣，好像那些住在土耳其的远先度者受到许多迫害，尤其是受到周围人的口头辱骂。从2章11节开始。使徒彼得一直在劝勉我们站立的稳，鼓励我们禁戒肉体的私欲，应当品行端正。总之，不管是与政府或与老板的关系，我们要礼恶行善；无论是婚姻中还是家外，我们要礼恶行善。如此分别为圣的行为，会导致毁谤、为义受苦。那么，因为4章1到11节收尾，从2章11节开始的整个部分，不足为奇的是，我们将要看到同样一些原则。彼得说，我们不要继续随从人的私欲，而要坚持顺从神的旨意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今天的重点。我们不要继续随从人的私欲，而要坚持顺从神的旨意。上一次，当我们查考3章的结尾，我们看到受毁谤的一个很自然又强烈的诱惑，也就是默不作声，不敢做见证，不敢解释为什么我们愿意为义受苦。那在今天的经文，彼得提出另外一个很自然又强烈的诱惑，随波逐流。只要我们愿意跟从世界的标准，入乡随俗，说不定周围的人就停止他们对我们的辱骂，对不对？很可惜，英国大多数圣公会的教会已经非常的自由派，结果新闻媒体很少反对自由派的基督徒，毕竟他们的价值、他们的想法跟非信徒差不太多。那么相反，不妥协真理、不改变圣经教义的信徒不一样，几乎每天新闻媒体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取笑、毁谤和辱骂我们保守传统福音派正宗的基督徒，要么是婚姻蓝图，或者婚外同住，要么是同性恋，或者安乐死。基督徒的立场经常跟世人的意见很有矛盾。那么4章1到6节，彼得说，我们要脱离人的私欲，我们要脱离人的私欲。首先，我们要以基督的心智装备自己。以基督的心智装备自己。咱们看第一节，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过苦，你们也应当以同样的心智装备自己。大家想一想，我们如何思想，跟我们如何行为有密切的关系。比如说，如果你知道明天有考试，我不知道这有没有人，的确是明天有考试。如果知道明天有考试，这是不是会影响你今天晚上的行为？复习复习。早睡早起。那作为一个无神论者，如果你相信这世界没有理由和原因的，要是我们只是原则和分子的偶然结合，人死后什么都没有，那当然我们目前只管吃喝快乐。我们基督徒不行，咱们要以基督的心智装备自己。在3章的结尾，我们看过耶稣曾一次为我们的罪死了。通过他在肉身所受的苦，我们的罪被战胜了，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领我们到神面前。 那耶稣的心智是什么呢？在克西玛尼，耶稣说什么呢？有没有人记得？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旨意。这样第二节，我们不要再随从人的私欲，只要顺从神的旨意。弟兄姐妹，咱们要以基督的心装备自己。有没有人注意第一节后半部分所含着的动机？你看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，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咱们不要误解，当然彼得所指的不是我们基督徒已经不犯罪，不可能。整个圣经一清二楚，当耶稣再来之前，神的子民不能彻底的除出罪恶，不能完全的抵挡肉体的私欲。反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一个蒙恩的罪人，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已经曾一次为我们的罪死了，现在罪恶不应当管辖我们，我们可以决定顺从神的旨意。每一次当我们愿意在肉身为义受苦，这证明我们已经从罪的锁链中被释放出来。否则的话，如果罪恶还在辖制我们，当然我们不愿意受苦，然而我们会宁愿照自己的意思随从人的私欲。不行，以基督的心智装备自己，要脱离人的私欲。毕竟第三节，过去随波逐流已经够了，过去随波逐流已经够了。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彼得使用如此的逻辑，从这封书信的第一句话，彼得多次的强调基督徒独特的身份，我们是做客路寄住的人，神的子民不属于这个世界。他也说过，我们得赎脱去我们祖先传下的妄行，也包括三节所列出的肉体的私欲，邪淫、醉酒、荒言，这些都有什么共同特点呢？这些行为都缺乏道德约束，对不对？并且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。不管成为基督徒之前，你有没有曾经这样放纵肉体的私欲？不要回顾渴慕以前的旧我，或者羡慕周围人所谓的自由。我相信我们都有个人的挑战，要么是情欲，要么是贪婪，要么是别的私欲。弟兄姐妹，过去随波逐流已经够了。正如大海的水无法接触干渴，那些世俗堕落的心意绝对满足不了你的欲望。加上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了丰盛，已经得到真正的满足感。再说神教我们出黑暗入光明，为了做他圣洁的子民。朋友们，咱们要脱离人的私欲。说实话，这是不是个很大的挑战？这些私欲与我们灵魂征战，感到很挣扎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不随大流，往往受周围人的讥笑。当他们看到我们不愿意参与，不愿意和他们同流合污，他们就开始辱骂毁谤。那些远先的读者非常痛苦，好像在当时的社会，人人都特别害怕得罪他们所相信的当地的神灵，因此他们以为众人有责任做一些可憎拜偶像的事。不然怎能避免神灵的愤怒呢？不然怎能保证社会今后的和谐和健康呢？那在如此的环境下，他们要脱离人的私欲。朋友们，我们所住的环境也不容易，对不对？看看彼得在五到六节所给我们的动机。第五节，他们必要向那位预备向审判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交账，因此那些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，好使他们的肉体受了人要受的审判，他们的灵却靠神活着。不管是因为你羡慕世人表面的自由，或者你想躲避世人给你的讥笑，当我们面对随波逐流的试探，别忘了将来的审判，活人死人都要向独一真神交账。当然这对于我们所认识的飞行徒，所参加的飞行徒朋友，要么是亲戚也好，同事朋友也好，将来的审判确实是个可怕的真相。话说这么说，彼得在这里在鼓励我们基督徒站立的稳， 五到六节他说，弟兄姐妹，到审判那日你绝不后悔，到审判那日你绝不后悔。将来的审判应当使我们感到很受鼓舞，尤其是对正在受逼迫的基督徒，我们可以深深知道那些使我们受辱骂、受毁谤、受迫害的人一定最后要面对神的审判。当然我们基督徒不例外，我们也将要面对审判，但是呢，按照第六节，只要我们接受了福音，我们可以有把握。乍看起来这一节不好理解，第六节那些已经死去的基督徒，他们已经受了人要受的审判，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他们已经死了，究竟罪的公价乃是死，基督徒不例外，人人都走死亡之路。那么尽管如此，死了以后基督徒的灵却靠神活着。大家记得没有耶稣受苦的样子，三章十八节的后半部分，彼得说受就肉体的方面他怎死去，就灵的方面说他复活了。所以说彼得在鼓励我们，死了以后只要从前接受了福音，既然耶稣代替我们承担了我们自己该承担的审判，死了以后我们的灵可以靠神活着，因此到审判那日我们绝对不后悔。弟兄姐妹，咱们不要继续随从人的旨意，而要坚持顺从神的旨意。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是不是很难？那么八到十一节彼得提彼此相爱的重要性。不过首先咱们可不要错过第七节，在预备当中我拿不定注意这一节主要跟一到六节在一起，还是跟八到十一节。最后我决定，其实第七节起一个桥梁的作用，把两段经节连接起来。彼得想劝勉我们，牢记末世近了，牢记末世近了。刚才五到六节谈到审判那日，对不对？那么接着往下，第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，也就是审判那日，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。虽然在主看来一日如前年，前年如一日，但是归根到底万物的结局是神救赎计划的下一阶段。所以现在不要随从人的旨意，而要坚持顺从神的旨意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经常想起耶稣很突然的来临，我们的行为会怎样呢？坦白的说，我们日常生活中容易分散注意力，对不对？我们只思考现在的状况不行，我们要专心盼望，我们要做好准备，我们要警醒谨慎。耶稣说主的日子就像夜间的贼来到一样，因此我们现在不要沉睡，而要警醒谨慎。我相信在克西玛尼耶稣亲自的对彼得所说的话他绝对忘不了。耶稣说，西门，你睡觉吗？你连一个小时也不能警醒吗？应当警醒祷告，免得陷入试探。那天晚上耶稣三次对门徒说，你要警醒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牢记末世近了，以谨慎警醒的心态我们要祷告。不祷告意味着我们靠自己不行，靠自己我们就容易沉睡，我们要依靠神的力量使我们能够谨慎警醒的祷告。我们在伦敦还是在国内，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很不容易，对不对？不可避免的是每天都面对无数放纵肉体肆意的机会。四月份在北京，我们所住的宾馆很可怕，不是说不舒服，但是每天上午有人打电话问问要不要按摩，每天晚上有人把推销小姐的名片发到我们的房间。感谢主，我不是一个人住的，虽然好一点的酒店不一定这样，但是很有可能他们也会提供许多广播色情的卫星电视频道。男的女的都要谨慎，发挥想象力吧。出差的时候晚上没有开会，你跟老板一起吃饭，他这个人你一直比较喜欢，你们一边吃饭一边喝酒，他越来越把心放开。他最近离婚了， 现在很孤独，并且他说他特别高兴，终于认识一个他可以信任的人。他指的你自己。吃完饭上电梯分散的时候，他说可不可以跟你回到房间里继续聊一会儿，他是你的老板，怎么办呢？要是我们老骥伏枥是尽了，当我们上电梯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可能警醒祷告，免得陷入试探。靠自己实在太难脱离人的私欲，我们需要祷告。不过要是我们却没有老骥伏枥是尽了，很有可能我们像彼得在科西玛尼沉睡。这不只是个人要关心的事，从书信的开始，我们看到我们属于一个新的大家庭，结果我们是不是要彼此提醒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彼此带到以谨慎警醒的心态祷告求神，使整个教会不要继续随从人的私欲，而要坚持顺从神的旨意。我希望所有福音之家的成员已经开始用 Mary 所准备的代祷日记。恐怕有时候你感觉你不太认识某一个人，不晓得如何祷告。其实即使我们不知道如何详细的祷告，我们可以肯定大家都需要神的帮助，来更多老骥伏枥是尽了，都需要更加谨慎警醒，都需要神的力量来脱离人的私欲。那照样彼此代祷也是彼此相爱最基本的表现。下面咱们接着看八到十一节，我们要切实彼此相爱，我们要切实彼此相爱。实际上到现在为止，彼得已经多次的强调这一点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难以坚持站立的稳，要是没有彼此关怀，当我们唯一受苦，如果没有彼此勉励，很有可能我们默不作声，或者随波逐流。当然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可是为什么彼得再次提到这一点？咱们看看第八节，咱们一起念好不好？最重要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。之所以我们要明白彼此相爱的重要性，就是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。魔鬼撒旦很狡猾，当信徒受苦教会的，当信徒受苦受逼迫，教会的团结合一就常常受到威胁。或许是因为教会中其中的一个成员被引诱了犯了罪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或许是因为有的人对教会所做的决定有不同的意见，他们的论断产生闲话。二章一节，彼得已经说过要出处一切恶毒、诡诈、虚伪等等等等。不行，我们要切实彼此相爱，爱能遮盖许多罪。不是说教会不看重真理，不实行责备管教，那倒没有，管教就是爱的一种表现。但在这里彼得指的是，当我们中间有什么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发生，彼此相爱呢，把它遮盖了，以至于世人看不到教会中的纷争，他们只看到彼此切实相爱。那么一会儿分小组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讨论如何彼此相爱。但首先咱们简短的看看九到十一节，我们要做神的好管家，彼此服侍。我们要做神的好管家，彼此服侍。第九节，我们要互相接待，不发怨言，不发怨言。当时的教会基本上都是家庭教会，每次聚会大家很亲密，因此如果团契中曾经有纷争，也许有人不想欢迎其他一些人。不行，我们要彼此相爱，互相接待，不发怨言。并且第十节，咱们要发挥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来彼此服侍。既然这些恩赐是我们灵受的，咱们不要把它用在服侍自己，而是要服侍别人。比如说十一节，有讲道恩赐的人应当按着神的圣言讲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讲员单单分享一些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有意思的故事，他就不可能真正的服侍大众。不行，要做神的好管家，要集中把神的话讲出来。毕竟像二章二节所说的，我们靠神的话，那纯净的灵奶长大进入救恩。那正因如此，在 St. Helens 我们看重诗经讲道。毕竟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讲远的秘诀或者世俗的智慧，没有，我们迫切需要神的话 来喂养我。只有神的话能使我们站立的稳，鼓励我们脱离人的私欲。只有神的话有力量劝勉我们牢记末世近了，使我们真诚切实彼此相爱。那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有教导的恩赐，但只要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一定有服侍的恩赐。第十节强调各样的恩赐，个人都要照着所领受的恩赐做好管家。那么咱们不要以自我为中心的参与团契服侍，正如讲员不要靠自己的想法来讲道，其他服侍的也不要靠自己的力量服侍，这很重要。无论是在 IGG 做饭，还是福音之家准备收拾，要是我们靠自己的能力来做，为自己的名来行，那荣耀就归给自己。我们要做好管家，承认我们的能力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，因此当我们服侍，只要我们依靠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在一切事上我们就可以使神得荣耀，毕竟周围的人可以看出神的美德在里面。弟兄姐妹，在新的一周，我们不要继续随从人的私欲，而要坚持顺从神的旨意。那么我们要牢记末世近了，我们要切实彼此相爱，做好管家，彼此服侍。靠自己绝对不行，但感谢主，他很乐意的将力量赐给我们，结果在一切事上我们是神的荣耀，荣耀权柄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